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上次看到了14章的27节哈，对，我们就进到14章了哈，对，14章，主耶稣开始预备门徒，他要离开了，离开了，对，他要去父那里去哪边呢？耶稣一开始就说，哎，你们也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对啊，那讲的门徒一时半会听不懂哦。后来解释了，原来到父那里去，那一条路就是你跟着耶稣，跟着耶稣，你看到耶稣，你跟着耶稣，你就知道那条路在哪里了。耶稣自己就是那一条路啊。然后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啊。那又在这件事上又讨论了一段哈，然后耶稣不愿意说他离开了就撇下门徒成为孤儿哈，所以呢他就求父神差派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要永远与门徒同在啊。永远与门徒同在，用这种方式，跟就是主耶稣离开门徒之后，有圣灵保惠师跟门徒同在，对。然后呢，你们看不到啦，世人就不再看到耶稣啦。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就不再看到耶稣，可是呢，门徒却看得到。门徒还活着，对啊，那个门徒的活着要怎么样具体实现呢？有了耶稣的命令又遵守的，对，对，那人神爱他，这样的人神爱他，而且还耶稣还跟他显，对啊，世人已经看不到耶稣了，门徒却看得到，因为你照耶稣的命令。行的话，耶稣要向你显现，所以你看到，对，好啊，好，这是我们大致上次提到了哈，那最后就是这一段，如果爱耶稣的一定会遵守耶稣的道这样呢，父神也会爱耶稣父神也会爱这样遵守。耶稣的道的人，那父神跟子就是主耶稣也会到这样的人那里跟他同在遵行主的道的人，对。然后圣灵保惠师要做什么事呢？让人想起耶稣说的话对，想起耶稣说的话。圣灵保惠师要把一切的事指教门徒然后让门徒想起耶稣的话，然后这个就是耶稣讲的平安那个平安是很具体的，不是只是感觉平安了，也是很具体的。那怎么样的具体呢？对，圣灵让你想起啊，圣灵让你。来指教你一切的事情，并且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这件事情就是平安啊！神的话你有了，就是平安啊！这是我们上次提到27节，那我们这次继续14章往下继续往下就48节到31节，哎，谁来读啊？48节到31节，谢谢。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我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好，谢谢长姐妹啊。所以14章的最后四节圣经啊，对。讲完圣灵保惠师的工作了啊，那就继续再讲下去说，说是28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他要离开了哈，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哦，耶稣虽然离开门徒了，他还会再来。你们若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啥意思啊？这一般来说啊，离别总是大家都不愿意的嘛，离别，从学校毕业出来了，很高兴我们成就了这个学业了。可是同时间跟你的同学们互相要离别了，又是感伤的，所以离别总是感伤的。而主耶稣在这边讲，你们如果是爱我的，因我到父那里去，你就一定会喜乐。你不会停留在你自己的悲伤里头。你反而会因为耶稣到父那里去，你要喜乐，你会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耶稣回到父那里去，对门徒来说应该是喜乐的。而且呢，如果你是为耶稣着想，你就是爱父嘛，你爱耶稣嘛。你爱耶稣，所以你会为耶稣着想。你为耶稣着想的结果就是，你针对耶稣回到父那里，你会喜乐，因为你为耶稣着想啊。然后耶稣给的理由是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回到父那里去。你这样然后理解呢？在前面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与父原为一啊，你看到我等于看到父啊。那讲到后来怎么讲到？父是比耶稣还大，不是原为一了吗？你不是见到耶稣就是见到父吗？那为什么耶稣讲到这里，父是比我大，而且为了父是比耶稣大的，现在耶稣回到父那里去？你爱耶稣的话，你会耶因因因会耶替耶稣着想，你会因此而喜乐。这到底在讲什么呢？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耶，我也不是那么的清楚。我们可以用揣摩的，我们用可以猜想的哈。对，那因为耶稣就在这里讲这一件事嘛，对，没其他地方他没有多琢磨了，也没有继续讲得更仔细了，耶稣到父那里去，你为耶稣着想的话，你会因为这样喜乐。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父比耶稣大。那如果顺着这样想的话，就字面上面就这样的意思。顺这样想的话，父神比耶稣大，所以主耶稣来到人世间，是来出任务的。出完任务呢，就是父差派的嘛，父比耶稣大，父差派的。所以耶稣回去父那里呢，你应该要喜乐，对，他成就了地上的事情了嘛，他被父神差派来地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对啊，功成身就了，所以他回去父那里去，应该的，表示事情做好了，事情做完了，他回到父那里去。因为他来到地上走这么一遭人生，是父神在耶稣生命当中的差派，耶稣完成了所差派 的事情了，啊，回到父那里去，是喜乐的，是应该的。我想我这段论述就基本上就把那个字面应该的意思都讲清楚了啊。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哎，父子圣灵按照三一论不是同位同荣同尊吗？同等的位分，就是神的位分，同荣一同等的荣耀，同等的尊贵，那不是讲到父子圣灵是一样大的吗？都是神吗？那这边怎么主耶稣亲口讲父是比我大的？那你如何来圆呢？如何来解释呢？其实对我来说，这个解释不会太难。那只要抓住一点，就是主耶稣来到人间，他就真正完全的人，人有神大吗？当然就没有了，人当然就没有神大喽。那你怎么解释三一神的同位同荣同尊呢？现在问题是，耶稣刚刚讲到耶稣在这处这边说父是比他大的时候，耶稣是人嘛，对不对？那他没有来到人间之前呢？也就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来到人世间之前是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就他跟神同等这件事情不是抢来的，那不是抢来是什么？原来就是了。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的经文，他本来跟神是同等的，对。对，不能说他跟神同等是抢来的，他本来就是。哎，可是呢，来到人间却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这个虚己的过程，指的就是他关停了他神的属性，在人间的时候，纯粹用人的形象活着。就完全的人的属性了，对，他神的属性是暂时的关停，不用。等到他死里复活升天了，他又回到父神的右边，他又恢复那一个神的本性的状态，所以换句话来说。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他的确就是守在人的位分上，在人的位分上，他是比父还小，这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他来到人间之前，他是与父同等，然后他回到父神那边，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他又恢复了。神本身的那个地位，又恢复了那同位同荣同尊的地位，与父同位同荣同尊。还不止，他走过地上人间的一遭了，父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包括父的权柄。而主耶稣没有因为父啊，所有权柄都交给我了，就把父踩在脚底下。从此父要听我子的命令，没有，他继续寻求父神的荣耀啊，所以又恢复到同荣同人同位同位同荣同尊的状态。所以我说到这里就，这里主耶稣说，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指的是他在世为人。他活在顺服父神旨意的状态底下的时候，父的地位的确比主耶稣还大。那主耶稣在讲这件事情，对。 啊，有疑问吗？28节讲过去了，有疑问吗？苏
牧
长
师，
老，好，有，啊，来，请说，请说。
我想确认一下，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说，在这里，因为父比我大，这个"我"指的是耶稣他自己本人本身，他是用人的身份在这里和父是和门徒说的。其实真正的有时候人就会问，那么他们是？同为同中同荣的，怎么在这里说大呢？因为他天上的那个身份他没有用，所以就是腓立比书说的那个虚己，对吧？所以说他在这里是以他人的身份和父神的那个位分来相比较的，对不对啊，牧师？
是，
等他回到天上以后，就恢复了他那个。神的身份，那个同父，同位同宗。可是呢，还不止，就像你刚才说的马太福音那里说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了，对吧？是这样理解吧？
是，
好的，谢谢，我明白了。
嗯。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疑问吗？有疑问吗？
没有，
牧师，啊，请
哦，我问一
说，
下，
啊。
他回到同宗同伦的席，同盟的席哦，那是上十字架完了以后是吧？
没有升天以后，
就升天以后，哦哦，好，谢谢。
还有吗？
牧师，
有，
我有，
说。
我感觉这句话读下来，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
你
就
说。
是28节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这句话是不是在告诉这个门徒，然后耶稣做的一切的事都是，奉主名做的？他是听这个天父的这个命令的啊，然后连在一起，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
他在其他地方的确有些这样讲啊，对啊，你们所听见的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的。还有啊，那个哟。
就是耶稣是照圣经所说。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埋葬了，受死，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了，然后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说，他一切都是照圣经来的，照着神的旨意来的。然后现在他要离世归天，他要不是，他要升到天父那里去了。然后就是说，他的使命不完成了吗？完成了，然后就好像意思是不是这样？就是因着我是完全顺服上帝，然后做成上帝所命我来的功，然后因为你们也爱我，那我到父那里去，你们也要喜乐，然后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父比我大的是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奉主名来做的，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意思。
是，不过你没有解释了为什么父比耶稣大。 就你这个说法就完全是正确的，就可是不是解释这个这句话，对，你没有直接解释这一句话，你这个说法是没有直接解释，对。
那就是牧师刚才就是把你刚才解释的，就是加进来，就是说耶稣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耶稣降卑为人，他以降卑为人时，那个父的地位是比耶稣大的，对吧？那他升天之后，是不是他就同位同荣、同尊同荣了？
就恢复了他，本身神自己的那个地位了。
哦，那好，谢谢牧师，那这点就通了，谢谢。
好的，谢谢。还有吗？
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讲的，就是耶稣对他门徒说的这一段话，他说讲到，就必喜乐。那他跟门徒讲这一句话，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那个后面的父是比我大的，你这一块刚才已经解释了。那对门徒来说，这一句话。那怎么理解啊？
对门徒来说，怎么理解？理解什么？
喜乐呀。那耶稣要离开他们了，那他们怎么会喜乐了？
这前面那一句就要很重要。你们若爱我，我刚刚解释出来。你如果替耶稣着想，啊。你如果替耶稣着想，对，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会喜乐。你是替我耶稣着想，你会喜乐。举个例来说，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了啊。那大部分的就是毕业搬回家里。你现在啊，毕业我们是伤感的，可是你能够回家，我替你高兴的。替我着想的话，我们要分离了；替你着想的话，你要回家。所以，替你着想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要喜乐的。其实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点，好的，谢谢。
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还有疑问有分享吗？
我在这里也有点卡，就是你们说爱我，就是因为他回到他本来自己的那个地位，然后我们因为他回到他原本的那个。地位为他着想的话，那就别写了，因为父神比我大，比我大，这个比我大，那如果他复活升天了，他不就是同一个位分了吗？同样大了。然后他因为他说父比我大是讲他在地上跟天上的父神相比的话，是说父神比我大，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没错，差派，更重要是差派的关系。耶稣来到地上是
不
副
是，
差派的。
那像我这样的简单的理解应该是可以的。
是这样啊，没错啊。只不过你这
好
里
嘞，
从你自己的理解要解释出来，让刚刚接触的人能够知道。怎么过到你所理解的地方？所以要去解释，要抠字眼的解释。就比如说，你们如果爱我，为什么提到爱我呢？替他着想，你就站在耶稣的角度替耶稣着想的话，你就会喜乐，因为耶稣回家了，回到父那里去了。那对门徒来说，离别是伤感的，不舒服的，所以。 从门徒替自己着想的时候，当然就不愿意接受嘛。对，哎，可是呢，如果替当事人着想，他回到父那里去，对他是好的，那你为当事人着想，你会喜乐。所以这需要解释的原因，不光只是说哦，他就是文字上的意思，你需要解释。那主要那个解释，要该解释的地方就是那个爱我，然后该解释的地方为什么父比耶稣大，就这两个点你解释了。对，就不是只是陈述出来而已。
好的，放心，
我
没有
们
了。
是，哦，对不起。
我没有了。
好，还有谁呀？
牧师，刚才说的这个"你们若爱我"，真的这个，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同学之间这个离别吧，就是朋友之间这个离别，也就是说，我要回到我家了，肯定和你在一起待的，和同学之间待的，时间比较长了，肯定有感情，离别的时候肯定会痛苦的，对吧？如果说我要回我家了，你们如果说为我着想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着。爱其实就是说着想的意思，对吧？你们如果着想为我着想的话，肯定是，就是什么，就是就必喜了，因为我要回我家了。你为我着想的话，肯定是替我高兴的这种，对不对啊，牧师？
是啊，没错。
这就反应过来了。
好的，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好，没有。29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到事情的成就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什么事没有成就啊？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受死。还没有死里复活，现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完成救赎这件事，包括了死里复活，还没有成就。那我耶稣呢，就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让你们这些门徒呢，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相信，信是有一个目标的，你信什么？当然，这里就是指的是信耶稣十字架的救赎，还有他的死里复活。对，相信这件事。那耶稣先讲出来，前面也就讲了，你从这个主耶稣头一次讲到他要被逼迫，被交到外邦人的手里，然后杀死，然后死里复活。从那时候开始，主耶稣就一直明明的教导这个死里复活、受死、死里复活的事情。那现在呢，又在提他要离开了。离开之后还要再来。他提这些事情，我事先跟你提这些事情，目的就是等到事情成就之后，你就可以信。对，经历了你就可以信。所以信有一个内容，信的内容，你信的是什么？那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死受死复活。他的受死复活先跟你讲了，然后。他要离开，先跟你讲了；离开之后还要再来，先跟你讲了。你事先讲哦，你就信这个，等到事情实现经历了，你真信了，你经历以后你能够真信这样子。所以主耶稣的用意都是这样，在这边又提到了信耶稣完全不是迷信哈，信耶稣不是一厢情愿的，我就这么相信而已。没有，主耶稣叫你信的那个内涵都是有证据的，这是信耶稣跟其他的人间的宗教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对，我们神是自证的， 自证，他自己证明他自己的存在，他自己证明他所说的一定会实现，他是自己证明自己的。那你走自己怎么证明自己？事先说了嘛，预言，然后让你，哎，以后经历他所预言的，预言实现了，这个用这种方式来自证，对。那人发展出来的宗教根本没有这一块，人发展出来的宗教纯粹就是为了要满足人自己的欲望，对，他根本不用讲道理，你经历的最重要，他不用有所谓的证明自己的过程，他没有这个逻辑推演的过程，没有。那信耶稣不是，信耶稣要你信得清清楚楚的。你要用灵性祷告，也要悟性祷告。你要灵性歌唱，不是只有感受，你还要悟性歌唱。你要知道你唱什么，要动脑筋的，要合于逻辑的啊。所以信耶稣，如果那个人信的是神秘的、神经兮兮的、神秘兮兮的话，那他是活在那个没有啊圣经还没有完全启示的时候，对。所以就是神秘兮兮的，好像都是不可说、不可说，佛曰不可说那种状态。对，不是的，信耶稣让你清清楚楚的。对，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真理本身是神，道就是神嘛。既然是讲到真理本身就是神，那真理是逻辑的，真理是有佐证的。真理是自己证明他自己的，讲证据的，对，现在他还没有离开，事情还没有成就，他还没有受难，他还没有死里复活，事情还没有成就。我现在耶稣，我现在预先告诉你们这些事，叫你们以后呢，事情成就的时候，你就可以信，你信的有根有基，清清楚楚。这应该很容易理解哈，那我们继续下去第30节。以后呢，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了。离开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再多说话，还不是讲他离开升天了，不是哦？为什么不是？因为30节后半段，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王是要掌权的，这世界的王将到。这世界的王要来掌权了，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哎，这谁是这个世界王啊？为什么在耶稣里面毫无所有的？所以这世界王指的是跟耶稣无份无关的，是完全相斥的。所以这世界王指的就是黑暗的权势、魔鬼撒旦。耶稣是那光，所以黑暗在光里面是无份无关的。好啦，什么时候这黑暗的权势掌权啊，将到啊？主耶稣受死的时候，主耶稣从被逮捕开始，对，一直到他受难了，这段时间是黑暗掌权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提到黑暗掌权的时候。所以，如果这个世界王将到，指的是黑暗的权势掌权了，就是耶稣被逮捕之后，所以耶稣讲：“我以后不会再和你们多说话。”是真的，耶稣被逮捕了，门徒四散了嘛。所以耶稣在预告这件事情：“我耶稣不会跟你们再多说话了。”的确，约翰福音14章就是讲圣灵保惠师，15章讲到。葡萄树与知识跟耶稣的关系还是提到圣灵，但16章的时候还是提到，对啊，圣灵能指教你们，圣灵让你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16章讲完之后一个祷告，17章是整个祷告，然后呢就没再讲话了。耶稣就在克西马尼园去预备心了，然后克西马尼园祷告完毕之后，哎，犹大就带着人来抓捕耶稣了，世界王就在那个时候到了。掌权了，所以这段时间的确，耶稣 讲完最后这段话之后，就没什么再讲话了，就等着受难了。所以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指的是这个角度哈。好，黑暗权势要到了。啊，黑暗的权势要到了哈。啊，黑暗的权势在耶稣里面毫无所有。对。那信与不信的不可同日而语嘛，那不相干了、啊。光明与黑暗是不相干的。31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了。好，所以这个31节是刚才我们那个李娇姐妹刚才提的啊，在这里就出来了，对。所以走过这些，讲了那么多以后，主耶稣讲了一个总结哈，十四章的总结，但叫世人知道我是爱父的。那什么是爱父呢？就好像前面耶稣定义了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呢？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了吗？这个人就爱神，这是爱神的，因为耶稣的命令不是耶稣自己的。耶稣的命令都是出于父神的，父神怎样说，耶稣怎样传，所以耶稣讲出来就是父神直接的意思，对。所以你照耶稣的话去行，你就照父神的意思去行，这样就定义了什么叫做爱神的人，照神的话去行的才叫爱。那耶稣自己就做示范了，所以最后总结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我耶稣是爱父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耶稣带头啦，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啊。对，那这就是定义啊。人怎么爱神呢？如何叫做爱神呢？就是他有了神的命令就遵行，这种遵行神的命令的行为叫做爱神。对，那定义出来，耶稣自己就是这样。所以耶稣他说他。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啊，并且父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啊，他起来，从最后的晚餐起来啊，要去到橄榄园了，去到哥西马尼园去祷告去了。起来，我们走吧。那15章呢，应该就边走。边讲的教导，啊，走到克西马林园做最后的祷告嘛，在路上继续教导15章、16章、17章。好，14章讲完毕了哈，有疑问吗？应该平铺直述，好，没有疑问，那我们就继续看第15章了。15章打头就是一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谁来帮我们读啊？15章1到8节，谢谢。
我来
我
读。
来读。
啊，我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
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栀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李姐妹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边用葡萄树跟栀子的关系，因为栀子为了结果子嘛，用来比喻他跟门徒中间的关系。然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他的门徒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这是他的目的。那多结果子呢？就人就认得出啊，那就多结果子就父神就得荣耀啊，然后这个样子，门这些你们呢门徒就成为耶稣的门徒，呵呵，多结果子是门徒的生命特征啊，多结果这是结果子什么样的果子呢？一般来说，就是两个面相。那一般解经的人会就是解释这个结果子，它到底指什么？因为这边没有，并没有讲得非常清楚哈。那不过，那一般人会这样的下结论啊，这个果子指的是两个面相。第一个面相呢，就直接的福音的果子啊，就是因为耶稣让门徒去传福音嘛。所以传福音的过程会有人信，这结出福音的果子，有人信了，信了主耶稣，信了主耶稣的道了，那传的有人信了，是结出福音的果子。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讲到就是你的这个信主，因为信主而有的属灵生命，这个属灵生命呢？就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啊，就你生命特质不再是以前老我的生命特质了，是结果子了。这是结果子，新生命的印记，新生命的果子啊，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你的特质变了，那越来越像耶稣的特质。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特质嘛，对不对？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的第五章吧。对，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特质，荣耀是，对，这九种特质我到现在还不会背，呵呵，对。不过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是圣灵所结出来生命特质的果子。好，那所以我们大概先知道一下，结果子指的是这个是两个面向，福音的果子，还有这个生命特质啊，这种品格的果子哈。好，那我们来看哈，它里面真正在讲什么？是十五章第1节到第3节，就纯粹的在用他们种葡萄的那一些葡萄园主怎么样子能够提高产量维持那个所产的葡萄的品质的方法，用这样修剪葡萄树的枝子的方法利用这样的方法在描述。基督徒生命结出好的果子这样的比喻，要葡萄园主修葡萄树的枝子用来比喻这个基督徒怎么在神是葡萄园主啊。就是在基督徒身上来做工，让基督徒能够结出更好的果子。对，前面4节讲这个比喻本身， 然后到后半段5到8节里面就提到，这个葡萄树跟枝子里面，如果那个枝子跟葡萄树是相离的关系的话，那只有一条路，你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只有枯干的一条路。那枯干的葡萄树枝子能够干嘛？不能够干嘛，只能丢到火里面去烧了。所以他就特别第二个段落就特别提这件事啊。对，那至于更细节的，他的就是这个耶稣的话起到的角色，耶稣的话本身就是生命。对。你有跟主耶稣有那个连接的生命的话，你自然而然会有主耶稣的话。你没有那个连接的话，你就没有耶稣的话。对，你没有耶稣的话，你这个属灵生命你就不会成长。对，你没有耶稣的话，意味着你跟耶稣的关系是断绝的。所以耶稣的话本身就是那个生命。耶稣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啊，好啊，大致上看过去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来看哈，第一个段落1到4节了。他说，耶稣说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用葡萄树栽培的人的用意来比喻啊，开始比喻事情了。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真葡萄树。那天父上帝是栽培的庄园主。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一开始用比喻的方式，你有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呢？结果子的部分，它不会是树干，它不是树葡萄哈。那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树葡萄树干来结所谓的葡萄，其实它不是葡萄啦，它跟葡萄是不同种的，只不过它样子看起来一颗一颗果实像葡萄，而它不是葡萄啊。那因为形状像葡萄，所以。是树干长的葡萄，那不是真正的葡萄，所以他们取了名字叫树葡萄。它其实跟这个葡萄藤这种结葡萄的葡萄藤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哈。那如果指的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种葡萄的话，它能够结果子的地方不会是在树干本身，它是蔓出来的枝子，葡萄藤那个。那个还不是藤粗的地方，是呈细的，刚长出来那里。对啊，只有那个枝子，葡萄藤的那个枝子有结果子的功能。对，所以他们葡萄园的庄园主呢，对，季节到了时候啊。他们就要去做这样一个葡萄枝子修剪的工作，对，你像现在这种时候是春天，你看到新的这个枝子出来了，那个枝子呢，以后会不会结葡萄串，是看得出来的。那枝子长的时候，它新长的时候会看到哦，那个地方开始有看起来很像。那个葡萄的非常非常小的小葡萄，一颗一颗这样，像一个葡萄串在那里，很小很小。哦，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就知道以后这里会长成一串葡萄，所以它是能够分别出来的。这个葡萄枝子以后能不能结果子，要去看那个很小很小的这个葡萄串有没有发生在那里，可能比指头小指的话还要细小的那样一个。一个小串的葡萄藤，比小小指头还要小，对，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小葡萄串还没有开始长大之前，是看得出来它是以后会长葡萄的。 就在那个枝子上面。所以啊，那聪明的，其实上每一个葡萄的庄园主都这么做了。你看到那个枝子，哎，长出来，可是上面那个头那里啊，不会结葡萄，你看得出来，没有那个征兆，那这个枝子就注定以后不会长出葡萄。对啊，因为季节到了嘛，来不及了嘛，再没有就来不及了嘛。所以在那个季节当中呢，遇到这样的枝子就剪掉，它继续在长，疯长，吸取很多水分、养料、疯长啊，可是就是不结葡萄。所以这种枝子呢，就剪掉了，啊，剪掉了以后，那葡萄的根部吸起来的水分、养料啊，就给那一些结果子的枝子。所以呢，这样的做法能够让留下来的可以结葡萄的那个枝子呢，有更多的水分养料的供应，所以它的以后长的葡萄会长得更好。好，所以这是他们葡萄园的庄园主，他们大家都这么做，所以主耶稣用这种方式来做例子，来比喻什么？比喻他跟门徒的关系。如果门徒，你想要品格上改变更多，更有耶稣的品格的样式；如果门徒想要结福音的果子越多，神借着这样的门徒能够传福音，更多人信耶稣，他必须跟耶稣的关系更紧密、更牢靠。对。所以耶稣就是要做这样的比喻啊，对，葡萄树枝子跟葡萄树的树跟枝子的关系，枝子必须是连在葡萄树上面，你水分养料才可以过得去嘛。如果你剪断的话，那个关系一断的话，水分养料一过不去，枝子没得选，只能够是枯干。对，所以这边就讲到一个。就好像葡萄树枝子必须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关系，门徒也是，门徒必须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连接的关系，才有可能结果子。所以前面四节讲这件事哈，对，耶稣他比喻自己是真葡萄树，父神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父神就要把它剪去。如果你看得出这是枝子是结果子的枝子呢，那父神就会修剪干净，目的是让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问题来了哈，第二节，什么叫做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有人就会讲了啊，那个枝子，哎呀，已经是属耶稣的啦。你是属耶稣的，结果呢，你不结果子的枝子啊，所以主就把它剪去啊。那有些人就会去讲了，属耶稣，也就是他有生命喽。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喽。那真正基督徒如果没显出结果子的征兆，他就没果子了。那耶稣就把它剪掉，那剪掉就丢到火里面烧嘛。所以呢，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了。这是不是耶稣讲了？有些得救的基督徒到后来，因为不结果子的关系，神会把他的救恩剪掉，是不是？是不是啊？那属耶稣的嘛，可是却不结果子啊。我是这么看哈，这句话不能这样讲，尤其是那个属耶稣不结果子，那个属耶稣， 你不能把它解成，哦，他已经是有圣灵的印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才叫属耶稣啊。你这样理解的话，就好像得救了以后还有可能失去救恩呢、啊。你说明明就是啊，属耶稣的嘛，结果他不结果子，耶稣都剪掉喽。不是，对啊，属耶稣啦，那个他指的是天父上帝啊。这个人属耶稣啊，可是这个属耶稣的人啊，哎呀，他不结果子，天父上帝把他剪掉，所以天父上帝会让那个原来他这个人已经有了救恩给夺去了，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所以就是属耶稣的，你不要把它硬凹成这个是清楚重生得救才叫做属耶稣。我跟你讲，犹大还没有卖主之前，他会不会说自己是耶稣的学生？他当然说自己是耶稣的学生嘛。他一直跟着耶稣跟到他实在是跟不下去了，才继续出卖耶稣的嘛。他没有出卖耶稣之前，他肯定跟人家说他是耶稣的学生嘛？那我问你啊，那从犹大卖主犹大的眼光来看，他属不属耶稣啊？那耶稣的学生当然嘛属。他们居然很多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那不见得有生命。那主耶稣也讲了，教会里面有稗子有麦子嘛。不管是不是真正有生命，在教会里面这些人，他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啊。所以你常常听我讲到的时候，就上课就提到啊，这个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如何如何，但是自认为用自己的标准来看，哦，我是基督徒，对，也就是这里面有败子，有假的，有不是真正有生命的，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在里面，或在里面，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嘛。真实的教会是这个样子啊，对。所以这个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那个属我，它不是指真正重生得救的意思，它指的是什么？就是在耶稣的教会里面，啊，有这样的人还蛮多的。他虽然还没有跟耶稣有这些真正得生命的关系。那里面并没有圣灵内住，他没有重生，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针对这种现象教会的一份子这种现象叫做属耶稣的，他觉得教会有份，他对教会有份。你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属耶稣的，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个问题了。哦，失去救恩了，父神把他的救恩夺去了，把他剪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属耶稣的这个属这个字，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是重生得救的人才叫属耶稣。当然，重生得救人是属耶稣啊，是啊，本来就是啊。可是这边提到的，他不只是真正得救的这一群，那指的是教会里面的自认为自己属耶稣的。也包括在里头了哈，所以只要这些就属耶稣的，结果他如果不结果子的这样的枝子的话，葡萄树要长出枝子来，从庄园主的角度来说，这个枝子就是为了要结果子，就你现在发现这个枝子不能结果子的枝子，也就是它不健康。这个枝子不健康，你遇到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你就剪去了，剪去了，整个枝子就剪去，省得它占了很多养料水分。好，另外一种枝子呢，你看得出来那个枝子前头有果子的，修剪干净，啥意思啊？为什么要修剪干净呢？因为一根葡萄藤伸出去，那个枝子伸出去，每一根葡萄藤，你有没有发现它那个口径啊？就是那个藤的本身的那个直径啊， 每一根葡萄的枝子都差不多的，一条伸出去，那一条伸出去，也就是里面的供应的水分、养料都差不多的。所以呢，一个葡萄藤啊，那个枝子伸出去了以后，这条藤能够所经过的水分、养料有多少是有固定的极限的。所以一个枝子能够让几串葡萄长得好，他们有经验的果农是大概知道的。而有时候葡萄藤不见得很听话，一个藤在那里，它上面的那个葡萄可能小葡萄啊，刚刚要开始长的那小葡萄可能太多了，太多了怎么办？那有些葡萄。你一看就知道，哎，那一小串葡萄，以后长大了会有几颗，那形状很漂亮。那有一些呢，就不见得长得好。虽然你知道那是一串葡萄，可是不见得长得好，卖相不好。那遇到这种不是很完美的形状的怎么办？剪掉，也是一样。你为什么它现在已经看得出长得不够好了，你还那么多水分养料供应它呢？还不如把它剪掉，集中那个水分养料到那一些以后会长得好的。然后一个枝子呢，它提供的水分养料也是那么多，太多的，就是取舍了。有些位置长得不是那么好，就把它剪掉，就留下那个树木差不多一个枝子能够支持的那个所结的葡萄最佳状态，是需要修剪干净。所以他们种葡萄的到一定的季节，看得出有那个藤啊，葡萄的枝子上面那个有果子，小果子冒出来的时候，就差不多那个时间了啊，他们就要做这个修理干净的动作剪不了葡萄枝子，就把它整条剪掉。所以他们能够集中火力生长就集中在那一些能够长出很好的葡萄的那一些，然后葡萄几串一个枝子能够长几串也是有控制的就留下那些长得好的、长势好的留下来。好，这是葡萄园主他们都知道的动作，那耶稣借过来来比喻。那，对，我耶稣就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那你们就是枝子了。所以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这里的你们是谁啊？跟着耶稣到底的门徒了，这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你们啊，因为我讲给了你们，已经干净了。对。犹大应该也在听这个比喻的，那犹大有没有干净啊？第六章就告诉你了，对，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了，为什么？他知道，他如何知道的？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讲得很清楚，6章63节，我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你信耶稣，跟着耶稣走，你信什么？你为什么跟着耶稣？你信说他说的话，他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然后接下去，耶稣就说：“对啊，他知道谁会卖他，犹大会卖他。那为什么犹大会卖耶稣呢？他跟了那么久了，因为他没有跟到点上。”他根本对耶稣说的话没兴趣，但是他跟着耶稣的焦点，也就是他信耶稣的焦点，从来不在耶稣的话上面。如果这个人信的焦点在耶稣的话上面的话，那对主耶稣他说他会受死，他会复活那一些话，他肯定是接纳的。那犹大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犹大干净了没？耶稣讲了那么多道，他有没有听啊？好像有听，耳朵有听，没有听进去。所以你对耶稣的道没有兴趣的，你不可能干净的。 你不会被耶稣修剪开，耶稣修剪的方式让你听到他的话，他的话所讲出来的意思，常常跟人想要的意思差着10万8千里。所以主耶稣强调的道跟人本来那个老我的观念，可常常是相反的。所以主耶稣怎么用道来修剪干净呢？就是这个人，他信耶稣。他信清楚，信对，他信在耶稣的道上面，所以那一些他所接触的耶稣的话，常常就光照他老我里面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特质，不讨神喜悦的想法，就在这些不讨神喜悦的特质跟想法上面，哎，现在听到耶稣的意思了，神的道进来了，他里面就愿意做舍己，把这些原来的想法舍了，让。主耶稣的想法进到他里面，主耶稣的想法来掌权了，掌管他。这个就是修剪干净的过程。你听讲道的过程就是修剪干净的过程。你听懂耶稣的心意了，你接受耶稣心，你放下自己老我的心，你被道修剪干净。啊，所以现在耶稣对这些门徒就说了：“你们呢？”因为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你信耶稣的道了，你就干净了。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就常常在你们里面。常不是经常的意思，啊，常是总是的意思。你们要总是在我里面。当你们有这个心智，总是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我耶稣会总是在你们里面。就好像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你看到这个枝子会继续活生生的，叶子看起来就是翠绿翠绿油亮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枝子还连在树上啊。对啊，剪开来了，你看看，它还会继续这样油亮亮的吗？当然不会了，因为水分过不去了嘛。所以枝子不常在葡萄树上，它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讲到门徒跟耶稣的关系，就好像葡萄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一样，分不开的。枝子一根葡萄树一分开以后，枝子活不下去的。那同样的，门徒如果跟耶稣的关系是分开的来的话，对啊。那门徒根本没有生命，不会是真正的门徒。所以这边讲到，如果你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那你肯定会跟主耶稣紧密的联合，结合在一起。这个枝子肯定不会离开葡萄树。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提到另外一个概念了，第四节这里哈。这个跟主耶稣有这种生命连结的，就好像葡萄枝子跟葡萄树生命连结一样，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叫做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如何实现基督徒在耶稣里面呢？其实道理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的话。因为耶稣的话就是生命嘛，耶稣的话就是灵啊。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的去解约翰福音了吗？因为只有约翰福音把这一层关系讲得那么清楚，圣灵的工作跟主耶稣所说的话的关系，只有约翰福音讲得那么清楚。圣灵的工作让你想起耶稣的话，圣灵的工作让你来指教你一切的事，圣灵工作让你明白有没有做进入一切的真理，都在神的话上面，对，都在神的话上面。所以一个人如何落实在耶稣里面，在耶稣说的话上面，你被耶稣的话在掌管着。你甘心乐意的被耶稣的话掌管着，你在耶稣里面， 你甘心乐意被耶稣掌管的人，你是活在耶稣的话里面，所以你心里不时都会有耶稣的话跑出来。耶稣的话也在你们里面。而这一层生命的连接是透过耶稣的话。我们常讲耶稣的关系，耶稣的关系，耶稣的关系。如果你只讲那种程度的话，你跟耶稣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口号。耶稣知道，后来会变口号化，跟耶稣的关系变成一种口号，空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所谓跟耶稣有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可是耶稣没有停在那里，耶稣把讲很清楚，他定义得很清楚，什么叫耶稣跟耶稣有好的关系？那里面有耶稣的话，你们在耶稣里面，指的是你这个人在耶稣的话的掌管之下。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耶稣如何？耶稣的权柄落实在耶稣的话的权柄落实在你身上。你活在耶稣里面，你这样活在耶稣里面的，耶稣的话自然而然也就在你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并没有把他的教导停留在一些虚无缥缈的属灵的名词、喊口号似的，不是，他把它讲得很清晰。那个所谓的跟耶稣的关系的亲密，它有落实，落实在什么？你里面有耶稣的话，所以你需要这样学圣经，你需要用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真正理解啊这一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里面原则是什么，你要这样抠出来的，你才可能。晓得耶稣的话，如果你是这样很快速的这样，咻，简单看过去哦，今天我尽了我的本分了，尽了诸般的义了啊，我花了20分钟把这段经文啊整章的读过去，你读过去也没有进到你里面怎么办？读归读啊，那个读不是真正理解啊，你不只要读，你要理解啊。你要那个脉络抓得住啊，所以要学圣经，学跟读是不一样的。读很多都读过去了，他到底在讲什么？每个字都认识，可是串在一起，你大概不知道了。他讲的太细了，或是他讲的范畴太广了，你需要人家带，有一个解经的过程，你要经历过，人家解给你看，解给你听，为什么是这样思考的逻辑在背后？为什么是这样的脉络？你看得出来了吗？你常常自己读是读不出来的，对，你需要学的过程，对，你要学的过程，你有学着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才会真的落实耶稣的话在你里面，你在耶稣的话里面，耶稣的话在掌管着你，你甘心乐意被耶稣的话掌管着，你藏在耶稣里面。这样的人，他里面很自然而然会有耶稣这些话在他里面，耶稣藏在他里面，所以你跟耶稣彼此相处的关系是有个落实，那个落实是在耶稣说的话上面，啊，那后面就讲这个了，对，耶稣不是只有停留在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那种虚无缥缈的口号化的，不是。后面给你讲得更清楚，我的话，啊，那是在第7节那里啊。不过这有点跳了，啊，知道就好。等一下讲第7节再说。好，1到4节有疑问吗？1到4节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进到第5节了。啊，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就好像葡萄树枝子离不开葡萄树一样，门徒离不开耶稣。那门徒跟耶稣连在一起，那个关系就是。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就藏在这个人里面。 那当然是主耶稣在铺路啊，就好像在第四节讲了一次，第五节再讲一次，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藏在总是。那个铺什么路，就是铺到第七节了。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跟耶稣关系的落实，就是落实在耶稣所说的话上面，不是感觉。那对，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一点都不强调感觉，一点都不强调。他知道人很容易有感官的，眼目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加起来讲感官感觉，感觉舒服，感觉好，感觉平安。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在这些感觉上面，这就是讲的虚无缥缈。然后那个感觉呢，人又很容易感觉，你用你的感觉去体会，一定自我中心。一定自我中心，你所感觉的后来的结果一定帮助你离开神，因为你用感觉来看，不再是用理性的相信主的话，所以你不能看感觉的啊，那感觉会害死人的。对啊，西门彼得看到耶稣从水面上走到他船上，他跟耶稣讲说，对啊。你如果愿意让我也在水里面走，你下到船里面，在水面上走。耶稣说：“你来。”西门彼得就真的下船了，就是真的在水面上走起来了。原来是看着耶稣，朝向耶稣走的。结果下了船以后，正在水面上走，他就看风浪了。看风浪，结果怎么样？感觉害怕了。你的聚焦不再是在耶稣身上，不在耶稣的话上面，你只能聚焦在环境上面。聚焦的环境就促成你感觉，你的感觉就坏事了。你的焦点不再是耶稣的话，而是在感觉上了，你就害怕，就往水里面，对，掉下去了。那基督徒，你的人生不能够活在感觉里面。如何分辨神的旨意啊？我心里感觉平安，好了，魔鬼撒旦最容易骗你了。你感觉平安，用感觉的，你用你感觉当标准了，不再是以耶稣的话当标准了。那魔鬼撒旦最容易骗这种对象，你用感觉的嘛？对啊，所以啊，保罗才会说你要用。灵性祷告也用悟性祷告，也用灵性歌唱也用悟性歌唱。你不能没有悟性的，你只有感觉，这是最容易受骗上当的一群，用感觉而已了。所以你对神的旨意的理解啊，这是存在。然后你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像那个吃奶的婴孩，我感觉平安，好啦，你一感觉你就最容易受骗上当，感觉了，你一感觉。聚焦在感觉，你就看环境；聚焦在感觉，你就离开神的话了。你在感觉上面，所以耶稣不是只是讲了，人藏在我里面，我藏在他里面，高来高去啊，这叫哲学啊，高来高去啊。耶稣没有把自己的话停留在哲学层面，他反而讲得更进一步、更清楚，落实怎么落实他的话。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我话藏在你们里面。我跳了第七节了。所以第五节那边就是很浅显，指的是葡萄树枝子，它必须跟葡萄树有连接。如果没有连接，离了葡萄树，你这个枝子没有办法结果子。就好像门徒离开耶稣了，就没有办法啊，能够为耶稣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没有办法了，没那个关系了嘛。所以第六节就讲得更具体了。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好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往火里烧了。你这个枝子跟树干没关系了嘛？不藏在耶稣里面了。 不藏在不连接在树干上面了，那枝子你只能枯干了，没有任何用处。拾起来，往火里烧，这很容易理解哈。就第七节了，刚才已经讲一半了。你如果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这样藏在你们里面。耶稣的话，从头到尾，耶稣讲描述他跟门徒的关系，都是在话语之上，没有例外的，都是在话语之上。所以你信耶稣离不开圣经，离不开神的话的。你如果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要知道哈，这不是耶稣答应你啊，你基督徒啊，你跟耶稣求什么一定成就？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明明就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啊？因为耶稣的话指的在这边是讲结果子啊。你是这种结果子的基督徒的话，你是这种让耶稣的话在你里面掌管的话，就耶，你在耶稣里面嘛，耶稣的话就在你里面嘛，对不对？如果你这一个人是让主掌管的状态，然后你的心呢，又一心为主结果子，福音的果子，你个人品格的果子，你彻头彻尾，你这个人就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这个走在神旨意里面，你这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啊，对呀、啊，你需要什么？让你继续结果子，让你继续的，对，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用的，神一定加添给你。所以，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不是说耶稣给你一张空头支票，随便你填了，不是，他有前提的，他前提就是你是活在跟主的那个连结的关系上面的，那个连结的关系意味着你跟主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罪的状态，你想法都是照神的旨意的这样的状态里头，对呀、啊。所以你按着神的旨意求，所求就无不得着，就是这个意思。神应许的是这个，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只是那所愿意的、所祈求的是什么呢？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你怎么知道你所愿意祈所求的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事？因为你是藏在耶稣里面，耶稣藏在你们里面的状态。那个有耶稣自己同在的那个状态里面，你不会去妄求的，你不会是求那些贪婪的，不会。你的心灵状态是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没有罪的拦阻的时候，你想的事情都是照神的旨意想，所以你那个时候所祈求都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时候，耶稣就答应你，你所愿意求祈求给你们成就，结果是嘛？我常常讲的，你这个人，对啊，你要传福音，你想要被神使用来传福音，神也这样用你，神不会让你没有底气的，不会的。你想要传福音，你也愿意被神用来传福音的。如果你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你没有那个底气的话，你如何传？神一点都不笨的。神知道的，你要说服人家信耶稣，你的状态要好啊，你才讲话才有底气呀、啊，对吧？所以这边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特别指的是什么？你结果子，你需要；你结福音的果子，你有这个心智的时候，你需要。所以神就给你，你才有底气嘛。如果你这个愿意去跟人家讲的，你一路都是苦哈哈，你没完全没有任何喜乐的话，你怎么跟人家讲啊？你讲了人家会听吗？对啊，那最起码你愿意讲的是必须是喜乐的状态啦。 好了，那是如果神要用你去结福音的果子，他肯定要帮助你喜乐，他肯定要帮助你传的时候有底气，这是必然的嘛？对，要不然你凭什么跟人家信耶稣好？你自己都那么可怜了，你凭什么跟人家讲你信耶稣好？所以你真的有心智，活在神的掌管底下。你真的把自己摆上来服侍神，按着神的旨意啊，要传福音，要建造门徒。你有这个心智，然后你的方法，你所相信的内涵也是正确的，神没有理由不用你。所以神没有理由，哼，对，不听你祷告。你需要那个底气嘛，所以正是为了这个结果子的用意在里头哈。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神要让你们多结果子啊，让你有多结果子的底气啊。所以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啦。所以成为耶稣的门徒，有一个生命特质，就是结果子。这是结果子，生命的果子，跟老我不一样了。福音的果子，你去乐意跟人家分享福音的，你会看到，哎，你始终会有慕道友在你身边，你要带他们，是神这样预备的。对，多结果子，因为多结果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你是耶稣的门徒，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父神就因此而得荣耀了，因为父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了嘛，所以父神得荣耀啊。好的，1到8节哈，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这边讲得很透，门徒们跟耶稣的关系必须是有这个生命的连接，而这个生命的连接的落实是在耶稣的话上面。所以呢，神在基督徒身上的旨意，就是一个修剪干净。怎么修剪干净的？耶稣所讲的道来修剪干净，圣经的这些话、这些教导来修剪人的品格干净。对，都很具体。这个比喻虽然讲比喻，可是它非常的具体。对，你离不开耶稣的，基督徒是离不开耶稣的。离不开耶稣的话的，你离不开的，你离开的话，很轻易的离开，你要问你自己，是不是真正从人得救？是不是这种状态？属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是败子，没办法结果子。跟在教会里面，他觉得他属于耶稣，可是耶稣不这么看呐、啊。对啊，对，你的话没在耶稣。啊，就是耶稣的话没在你里面嘛？换句话说，你像犹大一样，一点都不重视耶稣说话嘛？对，所以你真的读懂了约翰福音这些字句的话，你看到教会一些现象，你会很担心的啊。有好些的人，他根本对详细查考耶稣的话没兴趣的啊，没兴趣，真的是摆明了没兴趣。他来到教会里面祷告，就好像去庙里面烧香。求平安一样，对啊，他祷告，他希望神听他讲话，听他祷告。可是呢，神对他讲话，他不在意的，他对于圣经里面神的这些话不在意的。那教会里面多的是这样的人，所以你看懂了以后，哦，约翰福音其实主耶稣很诚实的把这些都讲出来了。换句话来说，你照耶稣的心意，照耶稣的意思，你读通了，你回头来看，其实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一个灵魂在耶稣里面，是不是真正是得救的灵魂，是很清楚的。这些生命表现是很清楚的。他对耶稣的话就没什么负担，找他来查经，他就找不来的。有这个事，有那个事，好好学圣经，他就没时间。对。啊，所以很清楚的。好的，我们1到8节看过去了，有疑问吗？
我没有。
谢谢。没有啊，都没有啊。好，都没有的话，我们进到下面一个这个段落了。讲到爱啊，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七节，9到1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15章9节到17节。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阿门。
阿门，好，谢谢于姐妹。好，这边讲到爱，事实上是爱是话的延伸啊，也是话的延伸。对爱的定义，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有了我命令就遵行，那就是爱我的。人对神是有这个爱的行为、爱的表现，耶稣已经描述很清楚了。你在乎他的话，你自然而然在乎行他的话。这是爱的表现。你去对人跟人中间的互动来说，一样也是这个意思。对啊，你不会太在意路上一个人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人他说话的，你不会太在意，因为你没那个爱的关系嘛。对，他说什么跟你关系不大。对，可是跟你真正有那个爱的关系的这种人，那他说的话对你来说，就有用了，就有意思了，因为这个爱的连接嘛，所以爱的连接直接展现在话上面。对，跟你关系好的人，他说的话你会在意的；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人，那陌生人，他说的话，老实说，跟你一样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也就是陌生的话。所以这个。跟耶稣中间那个爱的连接，就是直接联系，就是那个话，你对耶稣说话的态度。好，那大致上是讲这个。我们在第九节细节了，我耶稣爱你们，耶稣爱门徒，正如父爱我一样。就是主耶稣表明他对门徒中间的在乎，对，你在逆境当中。你现在遇到问题了，路走不开了，走不通了。你觉得你的祷告好像耶稣都没有回应了，你越来越寂寞，你越觉得神好像不跟你同在，没有同理心。你有没有发现这是觉得，这是感觉？人不能被感觉抓住啊！那个魔鬼撒旦，就是用感觉来抓住你的啊。当你开始对耶稣有所怀疑了，你觉得感受不到他了，然后你开始怀疑了，好嘛，你跟耶稣中间关系就真的开始断绝了，怀疑来了，不再信的状态。那你如何在这种低谷的时候，觉得好像耶稣没有继续听你祷告，好像离了你远远的，有那种感觉出现的时候，什么意思啊？你赶快回到耶稣的话上面，你不能跟着感觉走。你要在耶稣说的话上面，你要用你的理性，用你的意志，回到话上面，然后立定心智。神就是跟我讲这个话里面的意思，他就是这个意思。经文是怎么样的意思？他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能够将你的生命立定在磐石的根基上，立在它的画上，而不是跟着感觉走。你跟着感觉走，就是跟着那些风暴走，跟着那些雨淋、水冲、地震走，都是环境，你就跟着环境走了。你跟着环境走，你就很容易离开神，跌倒了，很容易就灰心了，因为你觉得你感受不到神。不是，要跟着他的话，回到他的话上面。所以耶稣说：“我爱你们。”你感受不到耶稣的时候，这句话也是对你讲的。耶稣还是爱你们。那主耶稣在表明那个心智啊，他对门徒就是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要藏在我的爱里面。好，那如何落实跟耶稣的安东尼爱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有没有那个少年官啊？耶稣说：“哎，对啊，这些摩西十诫后面六诫你做了没？”他回答说：“我从小就遵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他照耶稣的话做嘛。那耶稣特别要强调这个，我看着他就爱他。你如果常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当我们讲爱的时候，很容易就流于这是一种感受的说法，是感性的说法，其实不是。那耶稣赶快补了这一块，让你知道，实质上指的就是你信从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这种的就会活在耶稣的爱里面，活在耶稣的应许里面，遵守他命令嘛。然后呢？当你经历耶稣话的能力，你肯定有感受的，肯定的，啊，喜乐也是一种感受啊。保罗说这样，这个在主里面的命令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不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命令了。喜乐肯定有感受，没错。这个是感受，不是自己瞎想来，不是外部环境，让你感觉来的，不是，是你内在。你依从神的话，你经历神的话了以后，神在你内在，圣灵在你内在生出那个喜乐的感受，像泉水一样，从由内而外的发出来，就是因为神的话，神的话，对啊。所以主耶稣说，对啊。喝了他所赐的水，会在这个人的腹中涌出活水泉源，指的是受圣灵讲的，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你想起来就经历了耶稣的话，所以你能够喜乐。对，你的喜乐当然是有感受的，可是感受有根有基有源头，就是你照神的话做了，你经历了神的话，你的喜乐就从里面油然升起。当然是有感受，可是你不能抓这个人感受的感受，成为印证哦。神这么带领没有？神的带领始终都在神的话上面。好啊，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就好像我耶稣遵守天父上帝的命令。在我耶稣遵守天父上帝的命令，我就藏在天父上帝的爱里面。你会感受的，这个感受是从遵行于神的话，体会到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那个时候，你的喜乐自然而然来，你的爱，哎，那个爱的感受自然而然来。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这是一个主耶稣他自己经历的分享。其实主耶稣他从年幼出生，成长的环境就是极端的艰难的环境，然后一直到他 3年半的侍奉传道，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你从人的角度来说，主耶稣根本没有经历什么顺境的时候，没有，没有所谓的顺境。主耶稣生活当中没有所谓的顺境，一直都是在逆境的。耶稣的生活是一直都在逆境的。传道的时候面对就是属灵征战，他面对的就是人的不信。哎呀，这不信的时代，我忍在里面要到几时？这还是他有带着神机骑士这些能力啊，属灵这个属天的能力在赶鬼在医病哦。其实主耶稣他生活基本上都在逆境当中，那如何喜乐起来？如何喜乐起来？耶稣他就是现身说法，他虽然他整个生长的这个生涯，然后他的传道的生活，事实上基本都在逆境里头，他依然有喜乐。原因是什么？因为他遵行了父的命令。因为遵行父的命令的结果，他常常在父的爱里面，所以他有喜乐。他遵行父的命令，那个父的命令带着能力，他经历了父话的能力了，他自然而然就喜乐了。喜乐是感受，没有错。可是这个感受不是瞎感受的，不是人自己环境顺利的瞎感受，不是出于神的话，因为他照着神的话去行，他体会到神的话带着能力，那一份能力的感受，他经历到了，所以他能够喜乐，所以他能够感受到父神对他的爱，所以都聚焦这两个字，顺服，顺服在神的话上面。耶稣自己现分说法，现身说法，第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的，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的喜乐是从遵行父神的话而来，不是环境的顺利而来。当他遵行父神的话，那些话，神的话带着能力，让耶稣经历到了，所以耶稣他的喜乐由此而来。而现在他把这个喜乐分享出来。这些事对你们说了，所以这些教导就是这些事啊。目的什么？叫我耶稣现在所感受到的喜乐，你们也会有。那个秘诀的传递，就是照神的话嘛。我体会到的喜乐，这喜乐出自于父神的话的权柄跟能力，我经历到了。我耶稣顺着父神的旨意来服侍他，在所服侍的这些群众，就是耶稣的门徒身上，看到了神自己话带着能力，所以耶稣喜乐，耶稣要把这个喜乐传递给他的门徒，那个秘诀传递给他门徒，是叫耶稣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所以门徒们，我们所经历的在信仰上面，你得着的，你喜乐的，事实上都跟耶稣的一模一样的模式，就是遵行父的旨意。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信仰上面的看法了。律法主义的，你不可以做这样做，不可以做那样做，你安息日要如何的，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感受到的束缚。一样是神的话，可是你心态，你面对的心态是束缚，是辖制。神的话在辖制你。你强调律法主义，你就误解了神的话的意思。到后来产生的效果就是人被神的话所辖制。所以这样律法主义越信压力越大，身上的包袱越大。耶稣要你的信不是那样子的信，一样是照神的话做，也是耶稣的方法来带着你。你照着耶稣的话，像这个照着耶稣的话的基本心态，是因为你爱耶稣，你爱父神上帝，所以你照父神上帝的话去做，不是死命令你必须得遵行，不遵行就该遭了，要被咒诅。 不是那种心态，而是你乐意的、愿意、心甘情愿的顺服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当你照神的话去做，神的话的全能就向你彰显。向你彰显的同时，心里看到哇，神的话带着奇妙的能力，所以你自然而然喜乐起来。这是由恩典和爱出发点的信仰，让你经历神的话的能力，而不是在律法主义里是被所谓的神的话，被这些规规则条所压得死死死的，完全不一样的信仰。所以耶稣把他自己。因为爱天父上帝，因为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然后他经历天父上帝话语的能力，然后油然而生的那份喜乐，用这种角度来说是，我对你们已经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也存在你们一样。耶稣在做一个。喜乐全源的那个方法的传递啊，就是你知道耶稣的话，你知道神的话，所以你心里能够喜乐，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不是只是有而已，是满足，是充满了。因为你照神的话去行，你照神的话去想事情，你按着神的话，对，你按着神的话的同时间，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让你经历的。所以，基督徒真正喜乐的泉源就在于你对神的话的态度。对，你有遵行，就知道那些神的话是带着能力，你就能够得出你，因为你遵行之后，那个能力出来，你就知道神是真的神。好，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哈。第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是要遵行诫命，是的，但是遵行诫命是从爱当出发点。你因为爱我吗？这不是门徒们因为爱耶稣，所以愿意遵行耶稣的话嘛，对不对？好了，你愿意遵行耶稣的话的这一群人凑在一块，就是同心哦。你为了爱耶稣的缘故，所以你们一定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主耶稣都在现身说法，就好像我爱你们门徒一样。对，你们真的爱耶稣，真的遵行耶稣的话，你有那个心智的话，你一定能够彼此相爱，一定的。更何况这是我耶稣给你们的命令，门徒中间彼此相爱，这是命令。好啊，主耶稣继续讲下去，13节，人如果为了朋友舍命的，好啊，连命都舍了，自己的好朋友啊，为自己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对啊，人间最大的爱心不就是牺牲的爱吗？为你朋友，还不是儿女哎，关系更远的朋友啊。啊、哦，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耶稣为我们舍命嘛，对，牺牲的爱。第14节，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还是连接在遵行耶稣的话上面。耶稣所吩咐，你有遵行的心。你跟耶稣的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跟神哦，就是神朋友啊。对啊，你不是勾肩搭背当朋友，你是因为遵行耶稣的话，你重视神的话，你珍惜神的话，然后你真的是顺服在神的话上面，神就把你当朋友。对啊，我们你看到教会里面常常有的现象，我们高举哦，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可是对于。遵行耶稣的话没什么兴趣，是不是啊？诗歌都教你唱，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嘛，对不对？对啊，结果对圣经的这些耶稣的教导没什么兴趣，那耶稣怎么当你的朋友呢？这边就讲了，为什么耶稣说他是你的朋友呢？因为你遵行耶稣所吩咐的，因为你重视耶稣的话嘛。 可是就教会就不知道怎么样生出来的，大概是魔鬼撒旦也在传道吧，把败子撒出来对呀、啊，他要耶稣做他的朋友，可是他自己有没有心遵行耶稣的话呢？没有，抱歉，就好像来到耶稣面前，常常有事临时就抱耶稣的脚，哦，耶稣你要听我祷告，可是耶稣教导他那么多话，他没兴趣，他不要听。然后你说这样是朋友，你自顾自的一味的跟耶稣讲话，要耶稣听你讲话，就耶稣整本圣经对你讲的，你不关心，这不很好笑吗？然后你说这是朋友，不，这不是朋友，你是主子，你把耶稣当奴隶了，耶稣必须听你主子讲话。对，耶稣变成你的奴才了，不是这个不是神真正的心意啊，所以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耶稣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跟前面的葡萄树与枝子如何连接的，就一句话，就在耶稣所吩咐的话上面，就是这样连接的。对，你不重视圣经，不重视这些神对你说的话，基本上你跟神是没有什么相连的。对，充其量只不过是你把信耶稣当做偶像在拜而已，有事来找耶稣。对，你对耶稣所吩咐的、所命令的、所教导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有重生得救的这种现象。对，你心根本不在神的道上面嘛。对。你怎么厚着脸皮说耶稣是你的朋友呢？耶稣讲得很清楚，要遵行耶稣所吩咐的，这样的人是耶稣的朋友。耶稣讲得很清楚的，结果我们自己啊，对啊，厚着脸皮，在不听神的话的情况之下去唱这个诗歌，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你不知道耶稣听了以后他感受怎么样子？对啊，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无论奉我的名向父神求什么，他就赐给你。耶稣保证了，父神一定听门徒的祷告。门徒无论向父求什么，耶稣替父神答应，父神一定会把这些事给你。一定，哇哦，是不是一个空头支票开出来？当然不是，这是有前提的。父神一定听你的祷告是有前提的。那个前提是什么？你愿意顺从神的分派去结果子，去传福音，去建造门徒，把耶稣所吩咐的教导人。你在自己的生命品格上面，你也顺从神的旨意，要求你自己要顺服，所以你结出品格的果子。像这样子，愿意顺从神的话去结果子的人，这个是父神所分派的，也就是父神会分派谁啊？愿意顺服的嘛，父神会说分派谁，对他话有兴趣的嘛，那针对这些愿意哦，对父神的话有兴趣，愿意行父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人，父神就答应了。你因为为了要去顺从神的差派去结果子缘故，你所有的祷告我一定听，保证是播坐在这些人身上。他愿意顺从父神的旨意嘛？所以针对这样的人，主耶稣就替父神保证了，这些人祷告神一定听。所以回过头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他祷告神好像没什么在听。不是所有的原因都是这个，可是这个原因占了好大一部分。 因为他没有顺从神的差派去结果子，他不重视这个，他的人生，他还有他自己的定义，啊，主耶稣说要跟从我，头一件事要舍己，他这个己还没有舍，还牢牢地抓住了自己，所以当然了，很多时候这个牢牢抓住自己的人，对啊，你没那个前提嘛。神也没有保证一定听你祷告啊，一定顺着你的祷告去行啊。神没有保证这个啊，因为你的心不是走神要走的路，是自己还坚持的要走人的道路啊。对，所以这个耶稣替父神的保证就不会落实在你身上啊，因为你自己还走自己的路嘛。所以这个保证是做给谁的？是做给那一些愿意顺从神的差派去结果子啊，他原来都有自己的人生计划，有着自己人生人生的目标，原来都有。信主之前原来都有，可是信主之后呢，他知道这些都是粪土，他知道这些继续人自己撑下去的，那都是骄傲，对，那都是面子工程，对，今生的骄傲。他体会到了，所以他愿意把这些都放下来，舍了，舍己了。他愿意开始过着顺从耶稣的路了，对。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主的缘故，把命给丧了，老我，他不再是活在那种状态。他愿意为了耶稣和耶稣福音的缘故，他为了这个而活了。那这样的人，被耶稣所分派结果子这样的人，哎，耶稣的应许就来了，替父神的应许啊，父神答应你啊，你奉耶稣的名求，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是给你。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为了神的旨意落实的缘故，你按照父神的旨意求，那些所求的就无不得着，是这样的意思哈。第17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的。服侍神一定是团队的工作，你不太可能单打独斗，没有的，你是有团队的。即使保罗出去建立教会，三次海外布道，对啊。出去两三个一起出去也是两三个啊，不是保罗自己。那为什么讲到有这个两三个彼此相爱，就是这一份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这是神所珍视的。你愿意服侍神，你必须的；你愿意照神的话去做去活，必须的，必须，因为神的规矩就是让你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如此。你教会里面家庭的侍奉也是如此，服侍神，神就是这个规矩，彼此相爱，一定有彼此有两个以上，服侍神的事情肯定牵涉到教会里面其他的人有彼此的，所以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为什么神事事，因为就因为你愿意受神的差派去结果子，为什么神就应许你，好像一张空头支票一样？不管你在这前提下，不管在向神求什么，神一定都会答应。为什么？让你彼此相爱呀、啊。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容易，彼此相爱要付代价。彼此，你为了那个彼此的话，你必须妥协的。你妥协了，好像你受亏损，是不是？所以神补给你。是的，有的时候为了妥协，对，是要做一些妥协，要做一些牺牲。是的。可是呢，你放心，耶稣补给你，父神补给你。所以啊，正是因为彼此相爱的落实， 需要努力，需要付代价，需要有能力当做基础。神给，神为你开路，为了就是彼此相爱能够落实。所以整段就是分派结果是，然后他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话上面，在神的话，在耶稣说的话上面，你愿意顺从，你愿意顺从神的话，那种心态，就产生了你跟耶稣的话的连结，那产生你跟耶稣的那个连结，不可分割的连结，然后你有这个连结，才有那个条件去结果子，对，都基础于耶稣的话上面，都在他的话上面，然后耶稣鼓励你。鼓励你这样子来服侍神，鼓励你这样去结果子，那怎么鼓励呢？因为这都基础于神的话上面，所以耶稣就答应我们了，答应你，你这样活着，这样去服侍神，这样去照着神的话去行，答应你们，答应我们怎么样？对，所有的祷告，你这样心态之下，所有的祷告，神一定回应你，一定听。然后这样的一定听你的祷告，目的是要实现这一群服侍神的基督中间的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我这样吩咐你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需要付代价的，彼此相爱是要有那个互相的妥协的啊。你放心，神用应许来遮盖这一部分了，对。好，我们9到17节讲过去，有疑问吗？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对。那我们先祷告，祷告完毕之后，我们再啊，哦，我们再问题讨论结束祷告哈，我们。可不可以请林旭香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啊？方便吗？林旭香姐妹方便吗？好的，林旭香姐妹方便吗？好像不方便哈。好。来，苏长文姐妹方便吗？
方便，
谢谢。
亲阿爸父，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耶稣，天天看顾保守，因人们神灵保惠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向人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个平台，感谢差派人仆人来牧养我们，主啊，每次见人仆人的牧养，使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感情，主啊，求来带领着我们，主啊。我们真是一群蒙您大恩的人，主啊，在这个混乱的时候，主啊，您还这么的爱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以后在学习的时候，让我们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然后把那话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真的生命不断的得以长进，让我们真是在各自的岗位上也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既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求您继续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我也此时此刻为于牧师向您献上祷告。主啊，求您赐福您的仆人。主啊，求您来使用大的来使用他，你给他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因着他的侍奉，你也赐给他个健康的身体，你也赐给他家人一个健康的身体。主啊，求您来带领赐福他们家人，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主啊，把下面的时间向主仰望交托，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带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谢谢。哎，有疑问有分享吗？有疑问有分享吗？